你发光的时候到了。作者：罗伯·鲁弗 （Rob Rufus）。 第六章问题解答。一，我们在本章要来回答一些关于恩典的问题，这些是认真求知者诚实发出的疑问。我发现有一种真实的情况，我们听见这恩典的信息，内心会很火热，然而头脑当中却会冒出许多问题。别人教导过我们的东西和生命当中的实际情况，有可能导致我们的思想对这恩典的信息有些畏惧。保罗说，我把这些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腓立比书三章意义真理，使我们心意更新，仔细考究常见问题的答案，这是好事。第一问，在新约里上帝怎样与我们相交？在以赛亚书54章，上帝启示再也不会以洪水毁灭大地，再也不会向他的百姓发怒。在新约里，这件事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上帝所起的事表明他怜悯人，因为天父明白我们人类置身于岌岌可危、非常脆弱的状态。世人一波又一波地展开鬼魔式的宣传，攻击上帝的正直一直在辖制我们，所以上帝因着他的慈悲起了誓。上帝这样做是大大降卑自己的举动，令人惊奇地屈尊自己。全能的上帝，非受造的上帝，自足的上帝，自存的上帝，竟为我们起誓。其他宗教的神明遥不可及，也不存相交的关系，我们的上帝却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以三个位格的混合统一体而存在。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申命记六章四，这里独一这个词的希伯来文是 Eshad， 译作独一的希伯来文有两个词 Eshad 和 Yelchad。 Yelchad 的意思是绝对的单数，Eshad 的意思却是混合的同一体。在上帝的三位一体内部，存在着三个位格之间自从太初之前就已有的生命状态。上帝明白关系的意思，因为上帝是一位活在关系中的上帝。他不是遥不可及的神明，不是冷漠无情的存有，他并不隐藏，也不使自己神秘莫测。上帝来到我们这里，极其温柔的，极其慈悲的与我们交往，甚至到启示的地步，就仿佛上帝让自己受审，让人类做陪审员。当我们出庭宣誓作证的时候，谦卑的把我们的手按在圣经上，意思是说我们是指着比自己更高的东西启示，启示后说谎就要犯下做伪证的罪。设想上帝出庭作证，上帝启示的时候，他虽是上帝，却存心卑微，大发怜悯，屈尊自己，自愿站在被告席。他没有更高的东西可指着启示，只好指着自己启示。他以这种做法将他的正直全都表明出来。假如他在所起的事上反悔，就必损害他的正直和他的身份，他就不再是上帝了，必定将他吞噬到虚无的漩涡里。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上帝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即这两件不更改的事，上帝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的勉励。希伯来书六章16-18第二问，谁的行为才算重要？上帝对我们的行为并不取决于我们对他的行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数千年来熏染人的保罗称之为世俗小学，加拉太书四章九，这个问题跟这种熏染背道而驰，它指的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宗教原则。东方神秘主义接受了这种观念，称之为因果报应、阴阳定律。他们相信你要努力争取达标，这一点事关重大。 今天基督教界有许多人已被希腊神话和摩西的犹太教渗透，这正是保罗在那个年代所对付的东西。他写的许多内容都是为了抽离、清理、清除那些认同希腊神话和犹太教的哲学理念。在犹太教底下，他们接受了一种教导：你若照着律法行为端正，上帝就赐福给你；你若照着律法行为不端，上帝就要审判和刑罚你。希腊神话充斥着小气、贪婪、好色的神，这些神是照着人的形象造的，所以他们的神是对人性的反照和注视。在风靡世界的希腊文化当中，神话普遍存在，他们相信你必须做得对，才能使神明开心。你若做得不对，他们就会发怒，就会惩罚你。所以，保罗带着声名狼藉的福音走进这种文化。你若从这世上小学的参照点来听福音，时不时会觉得他不负责任，听着太不像话。圣洁的上帝怎能使恶人称义，宣告他们为义呢？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我的行为是否会影响上帝与我的关系呢？我若在律法以下，肯定会；我若违背律法，审判必从西奈山临到我。律法一旦撤去，我们应当问的问题却是：谁的行为会影响上帝？是我的行为，还是代表我的耶稣基督的行为？这才是我们要思考的起点。不同于这世上的小学，这些哲学观念已被执政的和掌权的所影响。我们的意念必须合乎上帝的崇高意念。以赛亚书55章的绝妙启示，就是耶稣的表现和他的行为影响到上帝怎样与我们交往。我们一直都是上帝的义。然而，假如这个问题背后的想法导致一个人过自我放纵的世俗生活，随着肉体的情欲任意而行，这只能说明这个人一直受制于律法之下，是以错误的动机抑制肉体的情欲。现在律法已经撤去，不再有别的东西压制他们肉体的情欲。因着他们内心的光景，因着他们的行为不会影响上帝这条真理，他们利用恩典去放纵自己。我只能严肃地质疑这种人是否重生，上帝的律法是否已经刻在他们的心板上。我再说，这律法不是从外面刻在石板上的十条诫命，这律法乃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喜爱荣耀上帝。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说，律法是为不法的人设立的，不是为义人设立的，提摩太前书1章9。律法不是为新造的人设立的。律法好像戴在大黑犬嘴上的套，这只犬长着黄色的大尖牙，失控的想把你撕碎。幸亏给他戴上了口套，这口套时有了一点安全感，一旦把口套摘下来，你晓得这条犬还是会撕咬你。这就是律法的作用。然而，恩典却把口套戴在心板上，使我们内心喜爱过荣耀上帝、讨上帝喜悦的生活。我们一直都有这张奇妙的恩典安全网。我们谁都没有活出完美的行为。感谢上帝，就算真的失败，我们依然是上帝的义。有一种观念认为，我们若将律法从人身上拿掉，恩典又是我们的安全网，罪一定会肆无忌惮地蔓延。设想你是马戏团的高空秋千演员，上千人掏钱来观看你表演，有一张很大的安全网，你会不会心里想，哎呀，有一张安全网啊，我要直接把秋千荡出去，松开手，落在安全网上。当然不会，你肯定不会有这种想法。你的想法肯定是，我要竭尽全力把向后转体3周的动作做到最好，因为这才是我在这里表演的目的。你知道有一张安全网，这个事实 使你更有胆量，真正把它发挥好。在上帝的国里，对真正重生的人来说，上帝已赐给我们一张无限的、满有恩惠的安全网，让他来维护我们的义。即或我们没有发挥好，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会飞出去，丢掉在上帝里所命定的福。世人正在观看的时候，即或我们将自己抛进安全网，也不是在浪费我们的使命和我们与上帝同工的荣耀和尊贵。那不是智慧，那不是真实的生活。对信的人来说，真实生活的想法更像这种样子。我有这张安全网，所以现在要放手一搏。我们向列国传福音吧，我们为一切的行动祷告吧。即或失败，也让我们在前进中失败。我们来冒险吧，我们把才干投放出去，我们走出去，我们从小船上下来，努力在水面上行走吧。即或我们失败，也有一张安全网。即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犯了错，或者接受了某种错误的神学，我也能调整。即或我陷入某种罪，闯了祸，我也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不是在宽容罪。我太太和我已经结婚40多年，我们从未跟别人有过不适当的关系。我在肉身上只知道一种关系，只跟一个女人亲密过。今年我已经60多岁。恩典并未激励我纵身跳进安全网。我没有因着上帝会接住我而跟别人有婚外情。但事实上，就算我愚蠢地迈出去掉进婚外情，上帝的安全网还会接住我，以他的慈爱抱住我，他还会将我挽回过来。然而，我实在难以想象愿意把我的人生破坏到那种地步。恰恰相反，恩典却会激励我一跃而起，为耶稣做一次转体3周的空翻。第三问，对恩典都有哪些反应？对这种恩典的信息都有哪些最常见的反应呢？对恩典信息的回应当中，大多数出奇的鼓舞人心，很激励人。有些回应很可悲，重点倒不是他们属于批评性质，而是他们来自一些在听见恩典信息之前已经快要放弃耶稣和教会的人。这信息挽救了他们的生活。这正是我们考验神学或教义的办法。耶稣教导说，我们凭着先知的果子就可认出他们来，凭着教义的果子也可认出这种教义。教义若使人更加爱耶稣，就是对这一教义相当好的注释。世界各地的人都在回应恩典的信息。我们听到这一类的见证，我染上色情瘾已有10年，现在得着释放。以前我参加一间很好的教会，但他们把律法和恩典掺杂在一起。我不是在批评带领人的真诚。我曾向牧师们认罪，后来去参加各种可供学习的课程。我请人给我祷告，释放我脱离淫欲，却摆脱不掉。他在毁坏我的婚姻。这种痛苦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后来听见这个信息，我若在基督里，即或染上色情瘾，我也是上帝的义。尽管我们依然犯罪，我们依然是上帝的义。起先我们想不通这一点。然而，这真理在耳边回响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渐渐明白过来，最后反倒想不通罪了。既然我们是上帝的义，为何还要继续活在罪中呢？这就好像我们内心有一个真空，我们需要感受到人格、身份、接纳和赞许。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能力使我们感受到自己的人格。宇宙容不下真空，必须有东西装进去。人的灵魂若是空荡荡的，严重缺乏爱，他就会到错误的地方去寻找爱和接纳。我们若把律法放在这些人身上，他们越发觉得自己被定罪，从而驱使他们追求更厉害的上瘾行为。说到行淫时被抓的女人，奇妙之处在于耶稣一点也没赞成犯奸淫。 他对那个女人说：“妇人，告你的人在哪里呢？我也不定你的罪。”约翰福音八章十一，耶稣说了“我也不定你的罪”这句话，使他离开以后有能力不再犯罪。若不先使人脱离定罪，我们永远都不会使他们挣脱上瘾的轮回，因为正是定罪和控告驱使人的灵魂到各种错误的地方去寻找经验感或人格满足。第四问，怎样看待认罪？结合下述经文，基督徒怎样定位认罪的角色呢？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雅各书五章十六，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现今在律法和恩典的问题上爆发的激烈争论，处在最前沿也最尖锐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类问题有极大的能力激起情绪上的反应，因为上帝每一次恢复中世纪所失丧的真理都会遭遇反抗，因为我们本能的不喜欢改变。我们在教义或宗教信仰体系里确认自己的身份，所以每当我们认为有人正在破坏我们的信仰体系，就认为他们在针对我们，攻击我们的价值观。然而这无关个人恩怨，真理是客观和永恒的，我们万不可以防卫心态来看待真理。你来想想马丁路德，他是何等声名狼藉。只有上帝才能找到一名与世隔绝的修道士，突然启示他一人必因信得生，因信称义，单单因着信称义。马丁路德在对付约有1500年的黑暗时代，没人知道上帝的本性和上帝的良善，因为宗教的黑暗、发明、创造、艺术和政治权力都已颓废。宗教改革刚一开始，立即再次开启了知识的钥匙，上帝的真实本性揭示出来，科学蒸蒸日上，各项发明有了突破，他们相互关联。马丁路德挺身而出，讲出因信称义的真理，当时的人目瞪口呆，大为惊恐。人怎么可能在行为以外因信称义呢？今天只要谈到信徒不用认罪也能维持他们的义，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反应。主要的反应是指责我们宣扬用不着认罪，所以可以无所顾忌，随心所欲的犯罪。我要澄清这一点，认罪的意思是说出同样的话。我们在新约之下犯错或犯罪，只要与上帝的看法一致，承认这件事做得不对，不符合基督赐给我们的新性情。我们若将认罪跟挽回与上帝的相交挂起钩来，问题就来了。下面是三个流派对这件事的看法。我再说，我们不是在批评人，而是在观察人。第一派的意见是，你若犯罪却不认罪，你在认罪以前就已灭亡，然后你会永远沉沦，你要进入永远的黑暗。第二种意见是，你若犯罪却不认罪，你依然得救，但你失去了跟上帝的关系或相交。第三种意见符合新约的真理，你若犯罪却不认罪，你依然与上帝相交，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依然是上帝的义。我再说一次，我确实认我的罪。然而我们大多数人并非每次犯罪之后都知道我们犯了罪。第一个选项很极端，甚至精神错乱。在教会的某些宗派里面，有人快死的时候，他们会请来传道人或神父，好叫他们认清所能想到的一切罪，以及这一生当中曾经做错的一切事，确保没有漏掉一件事，免得永远沉沦。这种做法没有敬重耶稣的血。希伯来书第十章一至四节说，律法只不过是将来美事的影儿，还论到旧约的献祭，又说他们每年一次都要把公牛和山羊的血应用一下。 希伯来书九章九说，这些献祭为要暂时遮掩良心，但后面却说耶稣的血已使我们得到永远的救赎。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谈到我们的良心常常得着洁净，因为耶稣的血已将我们放在一种在上帝面前称义的永恒状态。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希伯来书十章一杠四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希伯来书九章九病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二，即便在旧约之下，他们也比某些形式的现代福音派基督教做得更好。在某些派别的教会当中，你务必早上认罪，晚上也认罪，所以血的功效只能持续十二个钟头的时间。犹太民族的赎罪法使他们以公牛和山羊的血在上帝面前换来一年的安全期，但现今在当代教会当中，耶稣的血却只能持续十二个钟头。在其他一些宗派的教会当中是礼拜五到礼拜五，所以耶稣的血持续七天时间。在我看来，这是在羞辱耶稣的血。这血继续不断地洁净我们的良心，除去致死的行为，使我们服侍永生上帝。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认罪明明是旧约的做法，却在当今教会占据如此大的分量，看见这种状况真是令人震惊。他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你得救的时候，得救当天之前的罪已得到赦免，但在得救之后，每当你失败的时候都要认罪，这样才能得着赦免。换句话说，你的救恩像分期付款一样。哥罗西书第二章说，上帝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一切过犯。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上帝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哥罗西书二章十三至十四，信心不是要感动上帝，信心不是叫上帝回应。我们还没有信心之前，上帝便借着他的恩典主动以恩慈的举动对待我们。我们尚未生在这世上之前，我们一次都未曾犯罪之前，上帝便出于他的良善和恩典，凭着主权主动让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从而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罪。所以信心乃是回应上帝凭着主权主动施恩已经成就的事。所以当我来相信医治的时候，我不是在祈求上帝医治我，他两千年前已经在十字架上医治了我。当我归向基督认他做我的主的时候，我过去现在将来的罪全都打包得着赦免，因为这件事两千年前已然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当我认罪对耶稣说我接受你做我的主，那时候我已得到赦免。宗教是一种使人上瘾前去寻找缓解他们负罪感的体系，基于这种体系，当你认罪的时候，仿佛使你染上毒瘾去体验缓解的感觉，将人变成认罪上瘾人士，而不是相信羔羊的血何等奇妙，能使我们有永远的救赎，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致死的行为。 我要再重复一遍，我不是反对认罪，我相信圣经也不反对认罪。但我们来看一下新约圣经。新约在什么地方谈到认罪的呢？既然认罪是新约圣经极为重要的根基，为何在保罗书信当中没有一封书信谈论过呢？他谈过悔改，却是不同的主题，指的是改变你的思维方式，重新调整自己，适应真理的福音。在保罗所写的全部内容当中，只字没提认罪的事，只有一个地方提到向上帝认我们的罪，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另一处在雅各书第五章，但那是彼此认罪。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为彼此的罪而死，使得彼此之间永远得着赦免。我们彼此相处好像分期付款一样，如果我对太太格兰达做错了事，就应当向她道歉，如果我做生意做的决策不好，就应当去和解还钱，采取一切必要的改正措施。身为基督徒，我们这辈子应当遵循很好的伦理，彼此相待。但说到上帝，他却是一次性的打包赐给了我们。既然如此，约翰在约翰一书一章九到底在讲什么呢？我相信没有一节经文是在真空中写出来的，圣经都是在某种历史背景当中写成的。比如说，圣经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谈到女人蒙头的事，它是在某种历史背景下写的。正因如此，现如今在教会里面，妇女不再蒙头了。保罗在大部分书信当中都提到他是写给谁的，比如说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写信给腓立比的圣徒等等。雅各说他写信给散住十二个支派的人，所以他未必是写给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他写这些话是要我们看一看，已有启示赐给这些归信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搞不清楚，心持两意，不确定他们在律法以下还是在恩典以下。照样，希伯来书是写给希伯来人，写给犹太人的。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可能倍感愉悦，但我们也要明白接收这封书信的人当时是什么情况，因为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像希伯来书第十章或希伯来书第六章有争议的经文所蕴含的真理。所以论到约翰一书一章九，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在约翰一书，约翰是写给谁的呢？他是写给一些深受诺斯底主义的思想所影响的教会。诺斯底主义者是什么人呢？诺斯底的意思是知识。诺斯底主义的人相信，他们对奥秘的事有精英人士的洞察力。他们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新时代运动人士。约翰那个时代的诺斯底主义者宣称世上没有罪。他们说我们的身体不重要，人可以为所欲为地对待身体，因为不存在罪。约翰是在这种背景下写的，他谈到光明与黑暗。在当今的教会，我们看见圣经提到光明与黑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他指的是道德或罪恶行为。虽说有时候可能是这样，但新约圣经说到光明或黑暗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指的是真理和迷惑。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来到加百农，那里的人处在律法以下。耶稣说有恩典福音的光正照进来，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马太福音四章十六，在以赛亚书六十章，先知以赛亚也说到相同的事，兴起发光，因为迷的光已来到，耶和华的荣光发出照耀着你。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和和本二零一零，这是对新约教会的预言。光已来到，福音真理的启示已经显明出来。所以约翰写道，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上帝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7-9，既然有人说这节经文是针对基督徒说的，他们必须认自己的罪，我们就来看看逻辑上能否说得通。假设光明指的是有道德的行为，黑暗指的是不道德的行为，我们就用这些字句来替换一下经文中的词。你若在道德中行，如同上帝行在道德中，耶稣基督的血就继续不断地洗净你一切的罪。既然你像上帝一样有道德，为何还需要耶稣的血洗净你一切的罪呢？不对，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这些人不相信宇宙当中有罪存在，假如你们行在光明中，就会受到福音真理的光照，晓得你们犯了罪，你们是罪人。你们诺斯底主义的人否定罪的存在，你们犯了罪，你们说你们没有罪，真理便不在你们心里，光明不在你们心里。但你们若承认你们是罪人，认自己的罪，就能进入天国。就在下一章，约翰转而对在基督里的信徒说话：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约翰一书二章亦有一位中保，这位大祭司继续不断地为我们辩护。你若行在光明中，你若行在福音真理中，你若重生，那么耶稣的血就洗净你一切的罪。洗净这个动词的希腊文是现在进行时态，所以我们处在一种耶稣的血持续洗净的状态。我知道这是一件非常有争议的事，正因如此，我才花了大量篇幅解答这个问题，因为需要将它讲解透彻。我要将我的免责声明加进来，我不是说你用不着认罪，你持续与上帝相交，是因为上帝在十字架上一次性地、充分地、完全打包式的涂抹了你一切的罪，耶稣的血偿将你作为义献在父面前。然而我却不是说，既然如此，你不要再说父啊，那件事我做错了。我只不过是说，不要染上一种称为宗教的毒瘾，将律法和罪疚感强加在你身上，使你觉得只有认自己的罪才能得着解脱。它是一种使你上瘾的麻醉剂，好像有毒瘾的人下一次再认罪，达到下一次的亢奋。我真的相信，我们行在光明中，就必知道我们已得赦免，我们是上帝的义。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不是去注射一剂毒针使我们感觉不错，我们一直都行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向上帝认罪，是因为我们非常爱他，犯罪是愚拙的表现。然后我们彼此冒犯的时候，要彼此认罪，好叫我们得医治。既然是教会，我们就应当去与弟兄们和好，我们应当道歉。我们在恩典里越是安稳，就越发甘心承认我们犯了错。我们在律法以下的时候，变得自以为义，从来不愿承认我们犯了错。相反的，在恩典以下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变得非常柔软，这真是奇妙。我们能够承认我们犯了错。第五问，怎样在恩典中长进？曾有人问我，我是怎样领受了恩典启示的？是不是先念诵认罪的八股文，而后瞬间恍然大悟的？是不是借着启示来的？保罗说，他不是从人领受的真理，而是借着启示得来的。加拉太书一章12。我是怎样走进恩典的？主又是怎样带领我到这种地步，使我在圣经上看到以前不能看到的事呢？在70年代，我加入了国际黑天觉悟会运动，那是一种非常严厉、禁欲苦行的宗教。我以最极端的方式信奉它， 甚至准备让自己最终奉行所谓的三亚四戒律。假如我继续留在国际黑天觉悟会，到50岁那年，我会最终发下三亚四的誓愿，结束我与格兰达的夫妻关系，成为一名周游四方宣讲国际黑天觉悟的僧侣。我跟其他忠实的教徒一道沉浸在迷惑当中。一群知识分子，有些人还有硕士学位，竟然发现自己翩翩起舞，奉行仪式，洗刷雕像，还向他们献上奶油，怎么会这样呢？下午的某些时刻，不允许我们发出声响，因为据说神明在睡觉。今天实在难以想象会听信这一切的迷惑。然而，圣灵直接进入那间印度教的进修所，我正在庙里跪拜，圣灵将耶稣指给我看。我是正在烧香和拜偶像的时候归向了基督。我记得站在庙里，头发剃得光光的，裹着腰部，听见这种声音。不是从里面说话，因为我还没有重生，但我听见上帝的声音对我说话。我听见脑子有该音的声音，我知道我听见的是什么。我听见他说，抬头看偶像。于是我抬起头来。他说，注意看。我抬头观看，所有的头饰都从所有的偶像头上脱落下来，就好像有一阵不可见的风将他们吹落了一样。我听见上帝对我念第一条诫命。他说，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些不过是木头和石头，我是永生上帝。这次超然相遇之后，又过了几个月，我依然顽固不化地留在那个运动里面。你敢相信吗？事实上，我在国际黑天觉悟会做修士的时候，数次超然地遇见基督。尽管我顽固不化，他还是爱我。最后，我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又一次听见这种可听见的声音，罗伯，我是永生上帝，还要我给你多少证据？我回答说，耶稣，我无法再逃避谜，我投降，我降服于谜，我降服于谜。我在一座印度教的庙里重生了。格兰达和我很快离开那里，加入一间教会。那时候我在探求真理，已经被骗过一回，我不想再次受骗。我想寻找意义，却不想因着寻找意义时的不堪一击而受人摆布。但目标定位却不只是避免受骗。我相信害怕上当受骗在教会界空前高涨，因为不少人惧怕魔鬼骗人的能力超过无限的上帝启示真理的能力。然而恩高却能使人分辨错谬和真理，所以格兰达和我上了一座高山，不是害怕坠落，而是想爬到山顶上。我喜爱与上帝同在，所以当时有很多时间与上帝在一起，今天依然如此。我做基督徒之后，起先那几年常常出去爬山，花时间单独与上帝在一起。他开始对我说，在你后半生，我要将你兴起，做使徒传扬好消息。我不是在张扬什么事情，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因为离开耶稣，我什么都不是。说实在的，当时听到这句话，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约20年后，我又一次在山上祷告，我说，上帝啊，弥大能的秘诀是什么呢？进食是不是弥大能的秘诀呢？他说，儿啊，进食很好，但进食并不是我大能的秘诀。我说，主啊，祷告是弥神迹大能的秘诀吗？他说，祷告很好，但祷告并不是我大能的秘诀。我说，好吧，上帝，弥大能的秘诀是什么呢？他说，我的福音才是上帝的大能，可使人得救。因为在我的福音上，从我而来的义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以前我们相信，只要禁食3天或者禁食20天， 神迹就会到来。但突然之间我意识到，耶稣身为末后的亚当，有一次禁食40天，但从那以后却不再禁食。他不是靠禁食行出神迹，而是靠坐席。有人指责他坐席，他回答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马可福音2:19，顺便说一句，你若不信，就要禁食，还要花时间与上帝在一起，来对付这种不信。然而，使人有大能，却不是禁食，而是信从福音。从那时起，我说，上帝啊，福音是什么呢？他说，儿啊，其实你现在并不知道福音是什么。你以为福音是这个或者那个，但我要教导你。这是大约15年前的事，他开始一点一点地为我分析讲解。我离开澳大利亚去香港的时候，开始有些粗浅地认识了。我略知一二，我觉得绝对不可向教会传讲这东西，因为他们会当作异端分子烧死我。我知道别人听着会是什么样子。上帝只是我去香港，绝不能传讲圣灵和情欲，信和不信掺杂在一起的信息。他要我单纯地传讲他的恩典。我说，上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我要一步一步指示你。他一点一点又一点地分析讲解起来。我看到访问我们网站的人数从每月300增加到10万，后来又增加到30万。那时我意识到却有这种渴慕，有人在寻找恩典。后来我听说有人在传讲恩典，他们在传讲跟我一样的信息。我开始收到他们的 CD， 真是大受鼓舞。我们并不是孤独的声音，有许多先知、使徒和传道人都在传扬好消息，他们在各个地方挺身而出。我们越传讲恩典，我们所传讲的就越发容易使人结成圣洁联盟，恩典就越发传向世界。